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如果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结局跟过程，对一个神的儿女来讲也不要分得那么开，希望在过程中越来越是属神的话，那么那个结局也就是越来越美好。那因此约伯当然是在灰尘中懊悔，亲眼见到主了，他的结局是好的，不过也不要忘记他在跟神争辩的时候，跟他朋友争辩的时候，他仍然有那个信心使他有那样的结局。那主给他的结局，其实我们今天不再谈约伯记了，你要问问题还有很多可以问的。到底那是什么意思？约伯记到底在讲什么？约伯记在讲好人受苦，然后呢？替上帝辩护的好律师被上帝骂了一顿，然后呢？他太太后来怎么样了？约伯那个死去的儿女又怎么样了？约伯那些死去的牲畜又怎么样？如果你很爱护动物的话，你如果要不平哈，你永远都不平。如果你能顺服，你都可以顺服。我不是说我们不去讨论这些问题，而是跟约伯一样，你要讨论，要去想，甚至很严重的向神提出抗议，都要建立一个你很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你千万不能觉得你自己可以自主的来判断上帝，那就不对了。那约伯的结局是非常的，如果我们讲约伯结局是非常的美好，你知道约伯记的最后一个字是死吗？约伯的结局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你觉得这结局是好的吗？这结局跟其他任何一个人结局有什么不一样呢？因此我们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到永生的盼望，绝对不是停在死而已。在约伯记里他就已经讲过，我的肉身腐朽之后我会看到神的，那才是结局啊，那才是满足啊。那当然我们也从这句话里也有很多的要去想了，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过约伯记没有，你回去可以略略看一看，你回去可以先看看前一二章，然后再看看最后嘛，就把前面和后面都看过，很多人看书就这样表示我都看过了嘛。我相信你不会觉得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我相信你会觉得主是非常残忍高深莫测的。但是既然神的话说他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就希望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智慧去批判神，用这里的还有约伯记的本身来了解，你才看得对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万物的结局尽了。如果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应当有的反应是什么呢？错误的想法就是万物的结局尽了，让我们变卖一切所有的到贝里斯去移民吧。万物的结局尽了，让我们就到阳明山上去等主再来吧。万物的结局尽了，在这2000年来一直有人解读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不负责任了，刚好相反，万物的结局越近，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越近他越忠心迫切地做两件事，一个是建造他的方舟，因为洪水快要来了，而且越近的时候你越不可以因为赶工而偷工减料，因为那洪水很大的，你偷工减料功亏一篑，整个的船还是会沉下去，会进水的。另外一个就是万物结局近了，你就不断地传扬福音啊。这一点在另外一个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近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罗德有没有去继续跟他的女婿讲赶快走啊？万物的结局越近我们越谨慎自守， 越不是看到哇铁达尼快要沉了，反正要死了，现在就做一点坏事吧，把人家的金子钻石偷过来吧，欺负别的女孩子吧，反正时间有限了。没有，如果万物的结局尽了是指大家要同归于尽了，那你做什么都是一样。佛教就是这样讲，都是空，四大皆空，什么都是空，做什么都没有任何差别。可是我们却因为知道万物的结局是不是说大家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万物的结局是那审判的主来审判了，按公义审判，所以越近你就越谨慎，越近你就越积极，越近你就越警醒祷告。而且万物的结局近了，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照着神给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就在结局还没有来的时候，或者好像最后的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在结局中和结局的过程里面不断的信靠神。第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呢，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都是指我们在万物结局近的时候，我们在遵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的时候，你遵守神的旨意，你会受苦的，但是甚至受苦到可能死，所以把你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吧，因为你的肉身可能真的是在这情形看来是被因为信而被逼迫而死亡的。结局近了，我们回到第七章的下半句，我会按你的行为审判你。行为，约拿书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离开恶道就后悔了。各位，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这个信心、言语、行为，或者信心、思想、言语和行为，在圣经里面真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耶和华不是只看他们的心，哦，他们心悔改了。对了，神是看心，但是真心的悔改会有一个行为。当然这个行为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是完全的彰显他的心，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我们又不是因行为称义，这个，但是我们又不是说信心不会产生行为。耶和华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离开了恶道，耶和华就不再降灾了。我们在以西结书后来看，耶和华到底看什么行为？看我昨天偷东西的行为，还是看我今天悔改的行为？看我今天悔改的行为，还是明天又偷东西的行为？到底看什么行为？我们后面会看到，看你现在的行为。不要想将来怎么样，你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不要想过去怎么样，你现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现在，神就看你现在，包括十字架旁边的强盗。这不是说神不算过去的事情，但是过去一切的累积到你现在，你是对神有怎么样的信靠或不信，他就按那个来审判你了。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当我们生活中碰到这么多的艰难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对呀，我们当然省察我们的心，省察我们的动机，省察我们的态度，省察我们的思想，省察我们最近我们的想法有什么错误没有，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但是如果真的从心中发出，就一定会发在行为上。你的行为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呢？马太福音16章第27节， 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又看到雅各书的观点，箴言的观点，你的信心要有行为。你信靠了耶稣，就要把耶稣给你的恩典发出来，所以这个还是不是因行为称义，是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讲了跟耶稣一样的话，都是圣灵感动的。罗马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然这里啊，如果我们要继续去看的话，这不只是在约拿书、哈该书了哈，在旧约、新约都很多地方讲到，你们可以在汇编上查到有多少按着行为报应个人。但是这是保罗讲的，保罗讲因信称义，居然讲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可是在第四章第二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没有可夸的。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这什么意思？神会按每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神按这个人的心和他的行为来报应他，那都是地狱的火。每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你的行为和心都是坏的，要下地狱的。对一个信神的人，你要说神按着你的信心来拯救你，或按你的行为来拯救你，也是一样的。因为神按着我们信靠耶稣的所做的来审判我们，我们的良善，我们信主以后一切的良善，都是因为信了主以后结出来的果子。所以对信主的没有信主的，你都可以说神爱他的行为，也按他的信心来审判他，是他真实的行为，也是真实的信心。那这里讲到说，在罗马书这里讲到说，在行为以外，那也没有错啊。就是我过去罪恶的行为通通是该死，但我现在信了耶稣，我自己的行为以外，我信了耶稣，我把耶稣所做的领受了，那神当然就照你领受的这个来审判你。就如同不信主的，他不领受耶稣的作为，神就按他自己的作为来审判他了。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一节，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不在乎人的行为，你的行为如果要在神面前称义，那通通一个都不及格。你的行为如果要在神面前称义，必须是穿上了耶稣为你所做的，凭着信心的哈。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不能叫他们称义，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包括他们的祷告，他们是凭着行为求，不是凭着信心在那里求哈。这个只有蒙拣选的人能够胜过这一切。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个不在乎行为跟前面也没有冲突，不在乎你人自己的行为，在乎基督的行为，在乎你是不是信靠了基督，让圣灵在你身上所行出来的行为，那当然荣耀都归给主了哈。我们要检查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产生了这个好的行为，如果真的是，一定会真的领受主，真的信靠主，一定会有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四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你的信心这里跟行为其实都非常一致，跟诗篇139篇一样，求你检查我的心，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心如果真的是属你的话，那么也会有正确的行为。所以这里在讲查验自己的行为，我想在查验自己的行为里面有相当多的成分是查验这个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我这样做，那就非常的一致哈。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里把 行为说成是一件衣服可以脱下去的，就人要看到你的改变，或者像果子一样是看得到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行成于内，信于内，一定会行于外的。但我们还是说，不论我们有多少的好行为，我们仍然记得这都是主的恩典。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神召我们不是我们的行为多少才召我们，但他呼召我们，他把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之后，他希望这样的呼召和恩典能使我们产生好行为。呼召恩典临到我们之前，我们是毫无好行为的。那雅各书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第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十八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意思就是没有了，我便将我的行为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这就是真的有了。那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彼得也再一次重复新旧约里面的话，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我们的行为要敬虔，因为我们信靠这位主，我们敬畏这位主。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启示录第三章一节是给撒迪教会的信，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暗明恐怕就是按他们的信心，或者按他们口里所说的，来到这个撒迪教会看他们本教会的信仰念在那里，我们信三位一体啊，我们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是暗明。哦，你信三位一体，你信因信称义，你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死里复活，童女怀孕，圣经是神的话，当然这是按这样的信仰你应该是活的，可是你是死的，就是这样的信仰你并没有真的活出来，没有这样的行为，你这些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想我们的行为也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当然这再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一样是把信心完全的活出来，都是半途而废，或者都是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我们继续看以西结书第七章第三节的下半句哈，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啊，这里的行为审判的结果都不会是无罪的，都是有罪而且是恰当的刑罚。那这个结局和行为，结局和尽头，当然我们也知道，好像也不是完全的结局和尽头，因为这里讲的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这里讲的是以色列的亡国，或者以色列个人的死亡，那就是我们一再讲的，那个结局、尽头和过程，其实常常是互相重叠的。我们承认有个最后的审判，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今天生活中神就不审判了。我们承认有最后的结局，但我们也不会说今天就没有结局啊。我们承认在今天有结局的时候，只要我还没有死，就还可以是一个过程继续下去，神可以更新，而且完全的更新。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